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声明，对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表示欢迎。该个报告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评估、废除以及是修改他们对新疆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进行就业歧视的法律和做法。这份由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以及是建议适用问题专家委员会编写的报告，详细地陈述了国际工会联合会对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的做法提出的种种的指控，以及是中国政府对这些指控的回复后，在适当考虑了政府针对这些严重指控提供的信息之后，委员会对多个国家是全国以及地区政策以及是监管的文件当中表达的政策方向是深表关切，并且呼吁中国政府采取具体的措施，包括评估全国性以及地区性的政策，消除就业以及是职业方面的种族以及宗教歧视，并且对利用职业培训以及是矫正中心实施以行政拘留为基础的政治再教育的全国性以及地区性的政策进行修订，废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决定要求企业以及工会负有去极端化义务以及阻止企业和工会各自发挥自己职能的条例，促进就业以及职业机会和待遇平等，而不是因种族、民族血统、宗教或者政治观点而加以歧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呼吁中国采取这个专家委员会所要求的步骤。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表示，美国致力于国际伙伴以及盟友的合作，结束强迫劳动，并且加强针对新疆仍然在持续的种族灭绝以及反人类罪的国际行动。台湾外交部在星期四对拜登政府正在研议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表示欢迎以及是支持，并且强调台湾亦都会积极推动参与由美国牵头的印太经济整合。拜登总统去年10月在东亚高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会联合盟友亦是伙伴共同建议成立印太经济框架，强化印太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内容将会涵盖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与贸易、供应链韧性、减碳以及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是劳工标准等议题。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二曾经报道，拜登政府正在准备发布印太经济框架，而且从认为这个是特朗普总统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留下印太战略漏洞之后，一次旨在填补漏洞、更好制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行动。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星期四的线上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经济框架的具体细节尚待美方公布，但是台湾外交部欢迎并且支持美国透过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等机制，积极强化和印太国家经贸的关系。他还说，台湾亦都会持续就此框架的目标以及是运作模式等和美方交换意见。美国华裔花样滑冰选手陈毅星期四在北京冬奥会上赢得了金牌，弥补了他四年前在平昌冬季奥运会上的遗憾，而同时韩裔滑雪板选手金善亦都为美国队赢得了半冠金牌。通过五个四周跳，陈毅完成了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火箭人自由滑，22岁的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七位夺金的美国男子滑冰选手。当被问到他的胜利能否激励其他亚裔美国人的时候，他提起了获得9次美国冠军、2次奥运奖牌的关咏珊。北京冬季奥运会花样滑冰冠军陈毅说，成长的过程当中，关咏珊的存在一直激励着他，能够看到另外一位的华裔美国人在我们如此热爱的领域做出如此惊人的事。他的讲话就是非常之希望对年轻一代的运动员来讲是一样的。获得银牌以及铜牌的分别是日本选手健山优以及是羽野昌磨，而之前一名帮助俄罗斯赢得团体金牌的15岁俄罗斯滑冰选手被测试出药物服用阳性，但是自由滑冰的管理机构拒绝回应事件。俄罗斯媒体说，这位名叫卡阿拉阿里娃的运动员在冬奥会之前检出是服用了心脏禁药。 而在星期四，在滑雪板项目上被美国选手金线亦都自2018年之后再次获得女子半管金牌。金线只是用了三次滑行的第一次就获得到其他选手无法比拟的高分。美籍华裔选手陈毅二十号中午在北京冬季奥运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自由滑比赛当中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金牌。星期四是美国冬奥代表队在这次冬奥会上表现最佳的一日，到目前为止美国队已经是获得到三枚金牌，奖牌总数亦都达到九枚，超越了中国。陈毅在短曲项目上获得 113.97 分，在长曲项目拿到 218.63 分，获得两项的第一，以总分 322.6 是赢得很无可争辩的实力夺得金牌，同时亦都打破了世界纪录。陈毅演绎的曲目是火箭人，媒体评论说他确实是好像火箭一般，让其他的对手难以追赶。在颁奖仪式演奏美国国歌的时候，陈毅是举起右手放在胸前，念上日出胜利的喜悦。从网上搜寻到的资料显示，陈毅的父母是来自中国的移民，有五个小孩，陈毅是最小的一个。陈毅1999年5月5号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三岁学滑冰，四岁就参加比赛，十岁的时候获得到美国花样滑冰全国冠军，十七岁的时候更加在全美锦标赛上一举夺魁，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男单冠军。一次由卡车司机领导的反对新冠疫苗强制令的抗议活动，导致美国以及加拿大边境的一个重要桥梁的交通堵塞，威胁到两国的经济活动，要急需解决。抗议人士要求终止加拿大的新冠病毒限制措施，他们封锁了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以及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之间的大市桥，令到中部渥太华陷入停顿。这个封锁星期三令到交通运输无法进入加拿大，但是往美国方向的运输是继续进行。两国之间所有的贸易大约 25% 都是通过这座桥由卡车运送，其中大部分和汽车产业是有关。加拿大政府部门表示，他们越发担心这次的抗议运动是影响到经济，抗议正在是在法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家引发类似的抗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星期四发布了有关阿片类止痛药处方的指导原则修订草案，敦促医生是发挥灵活性，并且针对具体患者的需要而使用这一类的药物。疾控中心目前的指导原则是在2016年发布，主要是为了应对2007年到2012年期间美国滥开鸦片处方的现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民意调查发现，有 57% 的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更加适合香港，而学者就呼吁不要将共存与清零对立。香港第五波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在今日星期五录得1325宗确诊个案，再创单日确诊新高纪录。特首林鄭月娥日前重申，香港的防疫政策仍然是堅持動態清零，並公布一系列最嚴厲的防疫措施。不過，連日來香港多區出現排隊打疫苗和接受強制檢疫的人龍，社會上對防疫政策應否堅持動態清零有不同的看法。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有 57% 的受訪者認為與病毒共存更加適合香港。有學者分析，結果就反映出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希望防疫政策可以平衡對抗病毒，以及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呼籲當局不要將與病毒共存和動態清零作二元的對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去年12月底出現首宗 Omicron 變種病毒社區感染，爆發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經過上個星期的農曆新年三日公眾假期之後，確診數字近日屢創新高，星期五即是2月11日錄得1325宗確診個案，再創疫情爆發超過兩年以來單日確診新高紀錄。 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即係2月8號會見記者嘅時候重申，香港嘅防疫政策仍然係堅持動態清零。佢認為呢個政策最切合香港現時嘅實際情況，以爭取時間提升疫苗接種率，尤其係70歲以上嘅長者接種疫苗嘅比率唔夠50%，即係有接近500,000名70歲以上嘅香港長者仲未接種疫苗。林鄭月娥當日亦都公布了一系列最嚴厲的防疫措施，包括公眾地方限聚令收緊至到2人，2月24日起實施疫苗通行證，包括所有12歲或者以上的人，如果要進入疫苗通行證處所，必須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包括宗教場所、髮型屋、商場、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餐廳食肆、健身室、美容院和街市等等。新的防疫措施公布之後，香港多區連日來出現排隊打疫苗和接受強制病毒檢測的人龍，社會上對防疫政策應不應該堅持動態清零有不同的看法。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2月11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抗疫政策的网上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加适合香港，认为动态清零策略更加适合香港的受访者有32%，另外有11%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难讲。出席记者会的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表示，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市民认为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加适合香港，占接近60%的受访者，比支持动态清零的受访者高出接近1倍，加上有接近60%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继续实施限聚令，他认为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越来越不怕这个疫情。
其實香港人咧，即係越嚟越唔驚呢個疫症。有57%嘅市民咧，認為其實係不應設限嘅。而約60%呢個數字咧，其實都已經持續咗差不多半年嘅時間。響零確診嘅時候係都係約摸係60%，去到而家爆到上1000以上嘅數字，都係60%。你會見到香港人嗰個嘅個心裏面咧，就冇咁驚呢場疫症，平安咗好多，甚至佢哋覺得可以拎走所有嘅限聚措施。
任伟豪表示，香港的隔离设施和医院床位、急症室等等已经接近饱和。他认为现实上来讲，动态清零策略可以讲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如果当局夹硬要实行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结果只是徒劳无功。
其实现在在很多地方都显示到这件事出来了，就是例如而家醫院已經唔夠床位，將全香港嘅確診者全部都收留啦。又或者就好似竹篙灣一樣，唔夠位，將所有嘅密切接觸者都擺曬喺裡面啦。咁所以政府咧就慢慢即係每一日都有啲政策上嘅改變，因為根本事實上執行上係做唔到啊嘛，係嘛？呢個係現實執行層面上面嘅問題。如果有人仲堅持清零政策的話呢，咁其實就可以問佢，我哋仲要付出幾多嘅代價去堅持一個唔可能完成嘅任務呢？
任伟豪形容香港而家有如一隻正在下沉嘅大船，船長唔願意俾乘客跳水逃生，反而要求各人动手将海水泼出船外，最终所有乘客可能筋疲力尽，全部沉入海底。任伟豪认为，现实上香港人应该保留力气，思考怎样与病毒共存，就好像对付伤风感冒一样，与病毒共存不等于放弃治疗或者躺平。
其实我们人呢本身与病毒共存了几千年的了，本身已经是我们可以我哋點樣同病毒共存呢？就係有感冒、有傷風，睇醫生、攞藥，翻屋企休息，就係咁簡單啫嘛，係嘛？ 咁其實我相信咧，其實政府入面有好多高官啦，甚至有啲嘅行政會議成員都講過，其實咧佢哋覺得咧與病毒共存都可能會好啲嘅。佢哋都唔係好相信咧，即係可以清到零，但係嚟自上頭嘅命令咧，就唯有死死地氣咁樣去執行。
记者问及民主党一月底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65%的受访者赞成香港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作准备。不过香港当局并没有关注这些民意调查的数字，一直坚持紧跟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策略，甚至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星期一即是2月7日发表文章批评与病毒共存是躺平的策略，混淆视听，认为香港在防疫政策上应该统一思想。在这样的中港官方主旋律之下，香港的民意可以怎样反映？有没有可能影响官方的防疫政策？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研星期五公布的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认为在防疫策略上面不需要统一思想，他又认为没有必要将与病毒共存和动态清零作二元对立。事实上香港目前的客观现实已经是与病毒共存。
我们今天的调查的结果就反映就是香港人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面统一思想，亦都不觉得需要统一思想。因為你看看，如果我調查第一題裏面講嘅咧，就與贊成與病毒共存呢個策略嘅咧，係佔咗57%，即係認為動態清零嘅咧，就只係得32% 嘅啫。其實兩個策略咧就冇乜，我自己覺得本質上唔係真係好大分別嘅。你而家香港話我哋堅持以呢個動態清零為目標，咁但係而家我哋當我哋每日有過千個即係染疫者。跟住累積咁多人，你睇到啲醫療專家或者政府而家做緊嘅嘢，都係教緊我哋點同個病毒 coexist 啫嘛，係嘛？你翻屋企啦，你即係唔好出街啊！我唔俾你去呢度，唔俾你去嗰度。你唔好急症室啦，食 Panadol 啦，咁樣都係實際上個客觀現實就我哋喺冇辦法將疫情清零之前咧，我哋都係同病毒共存緊嘅。
钟建华表示，广东省已经派了1000名抗疫人员到香港协助处理病毒检测，亦都有香港大学专家呼吁应该考虑封城。不过钟建华认为这些策略难以持久，坚持动态清零可能见不到走出疫情的出口，因为病毒会不断变种，而香港不能够永远封关锁港。钟建华表示，整体来讲，今次的民调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宁愿冒一些风险，都希望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希望不断重复停工、停课、停市等防疫策略。钟建华又表示，香港目前未有条件实行新加坡、英国等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因为香港未达到有效的疫苗接种率。香港多區星期五下午仍然有大排長龍等候病毒檢測的情況。在中環愛丁堡廣場接受病毒檢測的香港市民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花了大約個半鐘頭排隊，她認為這樣相當浪費時間。陳小姐又表示，當局沒有必要實施這麼嚴厲的防疫措施。陈小姐又表示，大部分香港人都接受与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但她认为当局不会听民意，市民没有发声的空间，只有无奈接受不断排队接受强制病毒检测。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白宫高层官员承认美中貿易關係目前處於困難的階段，同時了解內情的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在處理對華關係時陷入了權衡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兩難之中。貿易專家說，儘管很多人都認為國家安全比貿易更加重要，但不應該將貿易泛安全化，而應該更加明確和精細地定義何為安全威脅，否則美中經貿關係可能演變成為持久的冷戰。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传媒 Axios 日前发表独家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去年九月份曾经在白宫战情室会议上当着其他白宫工作人员的面发生了争吵。知情人士透露，在这场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席的会议上，戴奇指责沙利文向传媒泄密，从而破坏了他作为贸易代表的权威。不过知情人士同时对阿克西奥斯说，目前两个人正在努力修复关系。坊间舆论揣测，白宫内阁官员之间的当面争吵揭示出拜登总统的贸易代表和国家安全顾问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在怎样和何时执行其中国战略方面的分歧与冲突。观察人士认为，这场冲突就表明，在拜登总统的贸易和国家安全团队中，现任官员对白宫的中国战略问题看法有所不同。这个亦都反映出美国在和中国打交道时陷入的两难境地，安全挂帅定是贸易行先呢？美国应该怎样在对华战略中平衡安全风险和经济利益呢？贸易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已经毫无疑问地屈从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了。这个使得到具有内阁成员地位的美国贸易代表亦都几乎没有了自主权。华盛顿经济咨询研究机构政策研究主任、资深贸易分析师丹尼尔艾肯森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并不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且即使戴奇大使有任何支持自由贸易的倾向，他按照自我意志采取行动的余地亦都很少的。戴奇必须听命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的行动指令，因为出于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的原因，贸易自由化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优先事项。他说，艾肯森表示，作为自由贸易的长期倡导者，令人沮丧的是美国已经不再重视贸易协定，转而支持保护主义，并且反转了对全球化的承诺，以及75年来美国自己所培养和建立起来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但是他同时表示，尽管他本人亦都相信任何政府的首要任务都是要保护他的公民免受国内外的威胁，因此安全比贸易更加重要，但是不应该过分夸大安全问题。在艾肯森看起来，一些肆无忌惮的政客刚刚会通过夸大国家安全的威胁来到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民众、传媒、智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应该站出来追究政策制定者的责任，要求他们更加明确和精细地去定义到底什么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艾肯森表示，他的确认为北京的一些产业政策、既定目标和行动对美国构成了真实的安全威胁，值得美国去做出坚定的反应。北京一直在通过每年向研究开发和生产部门投入数千亿美元来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而且北京一直在支持大规模技术盗窃的努力，并且一直在向美国企业勒索技术和其他资产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则认为，白宫内部关于安全与贸易孰轻孰重有分歧是常见的事，因此无论是在拜登政府或任何政府中，内阁成员有不同的意见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的气氛。相比之下，特朗普执政时期他的内阁成员之间有更多的分歧和冲突。与前总统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总统上任至今尚未明确地表达对中国的愿景或者期待，他似乎是希望和中国打交道时能够同时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和更少的安全风险，但是却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行动，这样就难免会令到内部成员之间产生冲突和分歧了。在我看来，任何模棱两可的策略总是危险的，我认为拜登应该决定他想先走哪个方向，这样他的团队才能够遵循决定向前推进， 陳朝輝話：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呢個月較早時候承認，美中貿易關係目前處於困難嘅階段，但係佢同時表示，拜登政府正致力於保護美國經濟免受中國政策嘅負面影響。佢嘅團隊將同中國進行有力地接觸，就北京根據特朗普時期簽署嘅協議購買美國商品嘅承諾進行談判。美中兩國喺2020年1月簽署咗所謂嘅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北京承諾喺2020年同埋2021年期間，將對美國產品同埋服務嘅購買量增加至少2000億美元。但係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嘅影響，以及兩國關係嘅持續緊張等因素，北京並冇完成所提出嘅呢啲目標。戴奇表示，呢個係目前美國亟待去解決嘅決定性問題之一。美國已經開始同中國就貿易協議進行初步嘅討論，但係尚未取得成果。早喺今年一月中旬，141名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國會議員聯名寫信俾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敦促佢允許對美國公司支付嘅向中國商品徵收嘅關稅實施更廣泛嘅豁免。呢啲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喺信中表示，雖然北京應該對不公平貿易行為負責，但係關稅正喺度傷害緊美國嘅企業，並加劇咗供應問題同埋抬高咗價格。拜登政府喺2021年10月份將有限數量嘅中國產品重新列入可以被排除喺關稅之外嘅商品清單中。國會兩黨嘅議員呼籲擴大規模，使到所有目標商品都有資格獲得到關稅嘅豁免。進入咗2022年，拜登政府同北京嘅貿易關係將會走向何方呢？由前總統特朗普發動嘅美中貿易戰係繼續打落去啊，定係盡快休戰呢？研究機構 NDP Analytics 政策研究主任艾肯森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政府目前嘅的確係陷入咗一種兩難嘅境地。一方面，中國仲喺度一直利用技術進行鎮壓同埋其他邪惡嘅目的，包括喺國外誇大同埋投射佢嘅力量，咁樣使得到中國嘅技術能力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嘅重要擔憂。艾肯森認為，有針對性嘅出口管制同埋投資限制，儘管肯定係唔完美嘅工具，但係為數不多嘅喺度爭奪技術優勢嘅鬥爭中，可能被證明係有用嘅工具之一。但是關稅只是一種頓氣的行動，並提高了雙邊商業關係的成本。不幸的是，關稅在政治上具有象徵意義。如果拜登取消這些關稅，他和他的政黨將會在美國的搖擺州的選舉中付出代價。他說，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貿易專家均對2022年美中經貿關係的前景表示擔憂。他們說，美中之間的貿易戰可能會演變成為一場持久戰，甚至可能會發展成為一種長期的冷戰狀態。弗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陳朝輝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總統自上任以來，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特朗普的中國戰略，儘管他從未公開承認過。由於特朗普的對華戰略在美國受到歡迎的程度，他不認為拜登會對特朗普時期的戰略做出重大的改變。陳朝輝話：因此，我認為佢將會繼續特朗普發起嘅貿易戰。由於中國對西方嘅強硬態度，我認為兩國家改善關係嘅空間唔大。美中之間不斷惡化嘅地緣政治關係，咁就意味住佢哋之間嘅貿易關係將會長期呈現下降嘅趨勢。而艾肯森則認為，美國對華關稅同埋技術限制引發嘅美中脱歐可能會加速更廣泛嘅經濟、金融同埋文化嘅脱歐。好難想像在這種情況之下，美中貿易和投資關係怎樣能夠持續下去，因為一種即使算不上繁榮但是合作雙贏的經濟關係可能無法存在於一種互不信任、顛覆和對抗的靈和框架之中。我看不到擺脫這種困境的簡單方法，更有可能的情況就是美中貿易和經濟關係沒有辦法維持一場抗日持久的技術消耗戰，而美中脫歐將會導致一場所謂冷戰的開始。北京和華盛頓在這一場戰爭中，各自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去爭奪世界其他地區的短暫的承諾和忠誠。艾肯森最後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就在中國政府寄望以北京冬季奧運會奠定中國體育強國的前夕，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在上個禮拜在世界盃錦標賽預賽中以1-3輸了給越南隊，使到習近平的足球夢幻滅，亦都燃點了很多中國球迷的怒火和嘲諷。掌握眾多資源的中國國足為何會果足呢？其多年不振的表現是否成為了中國體育發展甚至是社會問題的隱喻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國新年的第一日，中國男足敗於越南隊，再無緣念地告別這一屆的卡塔爾世界盃，這個是中國男足連續第五次早退於4年1次的世界盃，亦都是62年首次輸了給越南。前中國男足明星、中國國家隊至今為止入球最多的後衛范志毅通過個人微博指出，只有我們率先從小的環境入手開始做出改變，中國足球才能夠重回正軌。旅居德國的專欄作家長平對美國之音說，有人認為中國沒辦法集中力量將男子足球做得好，因為它更加複雜，球場是一個小社會，社會大球場。事實上男足體現社會很多的問題，譬如說官僚體制、腐敗、男性沙文主義等等。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官方傳媒就多次報導習近平的足球夢，宣傳他對中國體育發展幾咁上心、關心、用心。其中舉出的例子多數都是習近平對中國男子足球的關心，包括他提出的3個願望之一，就是中國足球隊進軍世界盃。事實上，中國女國足多次進入世界盃半決賽，1999年獲得到個亞軍，還在1996年獲得個奧運的亞軍。根據官方傳媒的描述，習近平一路走來在世界各地講述自己的足球夢，要包括了荷蘭、法國、德國、美國、瑞士、英國、阿根廷、墨西哥，還有自己的母校81學校等等。2015年的2月27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的18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0次會議上，更加是審議並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中共官方傳媒當時稱，這個是唯一一份就單一運動項目由深改小組審議並通過的方案。美國紐約時報曾經撰文稱，足球集中體現了習近平的民族抱負，習近平是中國最大的球迷，因此培養下一個羅納爾多或者是梅西去成為中國的國家計劃，被國家意志加持了的中國足球是中國的登月計劃。年輕的運動員訓練時滿懷著足球的榮耀和財富的希望。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榮劍在推特上評論說，國足掌握到的資源之多，其他體育項目就根本沒辦法去比，錢多再加上最高度的關注，再加上加強黨的領導和隊員入黨，但還是一事無成，因為違背客觀的規律。客觀的規律就是馬克思主義最常用的詞，看看那些宏大的爛尾項目最後都是不行的，因為違反了客觀的規律，國足就成為了國家的隱喻。另有網民說，一切在那裡吹牛自大、自我想像、話語加持、文化建構、符號塑造及其他各類與現實不符的妄念與幻想全部都瓦解了，甚至沒辦法去寄生。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鄧津文對美國之音說，在我的印象中，中國足球好像從來都沒有紅起過來的。就在中國國足慘敗的同一日，中國官方傳媒人民網刊登一篇題為足夢北京冬奧建功體育強國的報導。報導一開始就立刻引用習近平的一段話，建設體育強國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一個重要目標，國足不行，這樣 習近平的體育強國夢能否通過舉辦奧運來達成呢？舒蘭作家長平認為，中國體育有很多問題，不得的方面有很多，儘管奧運會可以拿到很多金牌，在主流體育項目上中國很多都很弱的，比如說棒球、冰球、網球、高爾夫球、田徑都不算是強項，中國的強項就是羽毛球、乒乓球、跳水、體操、射擊、柔道，這些雖然不能夠說是非主流項目，但是都是很大程度上更加容易通過政治控制的項目。他認為中國取得到長足的發展的都是前蘇聯體制創造出來的那些項目，相對來說能夠通過政治控制的項目集體創造力不是那麼特別重要的，只要把握住到幾個或者一個天才不斷去訓練他，甚至不是天才只要反覆練習，譬如舉重可能就能夠取得到不錯的成績。但是足球需要各個方面的發展，尤其是需要創造力和熱情。此外極權政治之身腐敗亦都是眾所周知，英國廣播公司曾經撰文分析，稱中國體育界早已經啟動各種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模式，但在官僚體制下的市場化商業運作反而就產生了種種的腐敗，中國極權體制下的體育機制帶來種種問題，層層疊疊官僚的不透明機制產生了種種不公平甚至是腐敗的現象，導致中國體育發展去到樽頸的位置。中國男子角逐更加是擺脫不到體制的刻苦的命運的，美國體育研究人員威廉姆克格在杜克大學的足球政治論壇上撰文稱，中國政府大量注資中超聯賽，而且投資於它的未來。21世紀經濟報道分析，在2021賽季中超聯賽的16間參賽俱樂部當中，10間俱樂部的主要持有人就以房地產為主業，8間的主要持有人為國有企業，而且正在進行的股權多元化改革令到中國職業足球版圖添上了更為強烈的國資色彩。體育研究人員威廉姆克格說，中超聯賽與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才競爭的方式是偷竊，中國並沒有好像歐洲國家這樣培養頂尖人才的歷史或者是比賽知識，他們將不得不通過幾乎無底的預算來到竊取人才，並將人才和知識吸引到這個國家。公開信息顯示，中國主要的聯賽幾年前從歐洲和南美洲引入外國球星，支付的年薪一度為幾千萬美元，是全世界足球運動員的最高薪酬，被英國廣播公司稱為中國足球的泡沫經濟。儘管中國後來公布新規定，將頂級聯賽球隊的外籍球員年薪限制在300萬歐元之內。由三名西方學者 J.A. 曼根彼得霍頓和克里斯丁塔格索德共同編寫的《軟實力足球和霸權中國夢》一書指出，習近平的足球革命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將會是全球博弈最廣泛的政治化和地緣政治化，它的目的是要擴展中央王國的全球軟實力投射，現代東方帝國要取代古老西方帝國，對於中國來說足球是一種投射軟實力的傲慢工具。專欄作家長平說，2008年歐洲錦標賽期間，土耳其諾爾貝文學獎獲得者帕慕克講到，足球在土耳其民族主義中的構建，認為土耳其一些民族主義者利用足球作為一台製造民族主義的機器，製造仇愛情緒、專制觀念。長平說，足球比賽在各個國家掀起的狂熱情緒容易被政府利用的，這一點我認為習近平亦都有同樣的想法，他是看到這一點，所以很希望能夠將足球發展起來，從而鼓動民族主義情緒，足球在中國有這樣的市場。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隨住中國共產黨當局武力攻打台灣的威脅和中國大陸軍機大批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的事件越來越頻繁，台灣海峽局勢越來越緊張，中國駐美國大使日前甚至公開聲言，中美兩國有可能就台灣前途問題發生軍事衝突。同時，武力攻台的在中國大陸究竟有幾多的民意支持？民意對中共是不是決定在台灣海峽打仗究竟有多少的影響，亦都成為外界觀察台海形勢和中國大陸形勢的一個窗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報導。
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台灣威脅的頻率和強度提升，美國和日本等盟國亦針對台灣海峽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以及中共當局可能攻打台灣的前景提升了戒備和協調。美國更加是公開提升了台灣多方面的支持。中國駐華盛頓大使秦剛1月28日在接受美國公共電台 NPR 採訪時說，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最大的火藥箱，假如台灣當局有美國壯膽繼續在獨立的道路上走下去，就有可能將美中這兩個大國捲入軍事衝突。在另一方面，中共當局持續宣傳說，收復台灣、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心願。在2022年的新年祝詞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再度親自進行了這個宣傳。他說，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台灣海峽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真誠期盼全體中華兒女攜手向前，共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在當局持續提升對台灣的武力威脅的同時，中共輿論管制部門嚴密控制的中國國內互聯網上主張武力攻打台灣，即使將台灣打成一片焦土，亦要收復台灣，留土不留人的言論甚囂塵上，暢通無阻，但反對對台動武的聲音就不被容忍。中國國內這種一邊倒的武力攻台、勢在必行的網絡輿論，導致西方部分研究中國武力攻台前景的專家認為，在中共多年來的民族主義情緒煽動之下，很多中國人可能真的迫切希望中共當局早日攻打台灣，實現中國統一。中共面對這種洶湧的民意，就可能感覺是騎虎難下，被迫要在這方面採取行動，台海戰事有可能在這種大形勢之下爆發。在中國農曆新年虎年到來之際，中國大陸是否真的有這一種一隻民意之虎，令到中共當局被迫要畏懼而被迫有所行動呢？身在中國大陸的一名政治科學學者，因為安全原因以不可以透露姓名為條件接受了美國之音採訪，對這種所謂的民意之虎是否存在表示懷疑。他說，中國共產黨一直採取這種民族主義的國民教育，尤其是民族復興的敘事，將統一台灣講成是復興偉業中必要的一環，所以大部分人因此都會說這個是理所當然的。至於說手段到底是軍事，一定要武力攻台的話，具體有多少人支持，他就持懷疑態度。他覺得網上的聲音和實際真實的民意恐怕有很大的差距，主張武力攻台的真實民意不一定有那麼高。這名政治科學學者跟著講了一個中國大陸互聯網上流傳了很久的段子。有一個記者問一個老農，你向國家捐100畝地你捐不捐？老農說捐。這個記者再問，你向國家捐100萬你捐不捐？老農說捐。記者又問，你為國家捐一頭牛你捐不捐？老農就說不捐。記者問為什麼呢？這名老農就說，因為我真的有一頭牛。這名學者說，這個段子是解釋了網上的表態都是跟風的政治正確，大家都很容易隨大流，但是要你坐真架實、真刀真槍上戰場的話，真是要需要個人付出和受損的時候，他不認為大家的積極性會那麼高，所以網絡民意和真實的民意是不能夠畫上等號的，何況是大家對這種問題都是不會講真實的看法。因為假如你說不支持的話，那你就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祖國統一，你就會被網暴或者被封殺，所以網上的聲音不一定是真實的。長期研究中國社會和歷史，對中國保持著持續關注的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教授宋永毅說，實行獨裁專制70幾年的中共政權歷來都是煽動民意可以很快，但是撲滅民意亦很快。中共當局雖然是竭力恐嚇台灣，但是中共最高當局顯然是虛張聲勢，因為他清楚知道 並不具備武力奪取台灣的本錢和能力。他說，
我剛才的結論是什麼呢？就是說中共上層，因為決定這些事情的都是中共上層，他不會被他所卷起來的民意所裹挟。
宋永毅說，他的結論是決定這些事情的中共上層是不會被他所煽動起來的民意挟持，下層軍官可能是有頭腦發現的人，但是上層在軍區一級，他不認為會有這樣的人。他們清楚知道這個形勢的對比，他們知道玩火會有什麼結果。習近平更加清楚，你看看習近平有沒有發出過威脅嗎？並沒有。他最近發表的談話並沒有說要武統台灣，一句都沒有。而在另一方面，观察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说，虽然习近平在最近的新年祝词当中只是间接提到台湾，而且用的是比较平和的语调，但是他是中国的中央军委主席，而中国大批军机越来越频繁地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显然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在多年一边倒的宣传和煽动之下，中国大陆民间似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不斷加強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是否有安撫民意的意圖在內呢？在中國大陸出生長大，經歷過很多中國大陸民意反轉事件的宋永毅說，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學者似乎是有些認識盲點。他說，
對這些事情啊，就是說這個西方的一些研究學者啊，他是從西方社會的這個角度
宋永毅说，西方的部分研究中国学者是从西方社会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因为西方的民意，例如说现在的民意测验，特朗普和拜登这个是 43%， 那个是 37%， 不理多少，西方的领导是将民意当一回事，因为老百姓的选票可以决定他们的未来，独裁者为什么要将民意当一回事呢？老百姓并没有选票，没可能决定他们的未来。西方的部分学者是从西方的社会角度去理解中国的民意，他们觉得中国的民意和西方国家的民意一样都很重要，领导人的前途是由民意决定，但他们忘记了在中国大陆完全并不一样，不是由民意决定的。那一名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采访的中国政治科学学者亦表示，在评估中共当局是否决定武力攻打台湾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民意不应该占太大的权重。他说，中国要做什么事呢？根本就不在乎民意的，只要能够调动解放军就可以了，因为中国又不是民主国家，领导人要担心得罪民意就要败选，就要下台，只要宣传部门一开动鼓吹战争，凡是不支持的，不理民官又好知识分子又好，通通都可以被封杀，老百姓看到的都会说是支持的，因为当今中国当局可以随时封杀任何人，你有什么不同意见被政府感到不高兴不方便，他会立即封杀你。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当中以相对平和的措辞间接提及台湾和中国统一的问题之后，他领导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杰一随即发表有关中国统一的措辞强硬的声明。刘杰一的声明说，祖国统一是民族大义、历史大势，在中华民族五千几年的历史进程当中，统一始终是主旋律，维护统一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灵魂和血脉，边个为祖国统一做好事就能够得到人民称重、名垂青史，边个扫典亡祖、分裂国家必将身败名裂、遗臭万年。1月23号，北京大学的退休教授郑雅夫以一个中国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表个人声明，对有关台湾问题的言论管制表示不安，并且表示他担心武力统一台湾会导致不可控的灾难。郑雅夫的声明说，因为言论管制，公共平台上反对武统的言论几乎灭绝，如此形势之下发出反战的声音弥足珍贵，开战的第一防线是反武统的言论，不张嘴就是弃权，刀不张嘴就是集体默认武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国防安全部门加强执法力度，打击北京及其所支持公司与以色列军工专家直接接触的行为。华盛顿对以色列可能向中国输入尖端技术的做法再次发出警告。军事专家说，以色列和中国的合作程度被夸大了，华盛顿已经与耶路撒冷达成一致意见，并没有美国明确表示同意，以色列不会转让任何美国的军事技术。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保公司设向纽约的国防战略与技术网上杂志《突破防御》上个星期四1月27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在开展一项新的努力打击中国获取以色列国防技术的企图。报道仲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审理的一宗备受瞩目的法律案件做准备。据说案件是涉及到以色列向北京出售无人机的交易。以色列国防机构的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加大了中国公司和以色列工业专家直接接触等努力，因此以色列方面提高了相应的执法力度。根据突破防御的报道说，拜登政府曾经在几个月之前警告耶路撒冷，北京正在以色列境内运营一个公司网络，作为获取先进国防技术的专门努力的一部分。消息来源未有讲明哪一些的技术或者公司是中国的具体目标，亦都没有讲明中国在哪一些的努力已经是被发现或者是被挫败。美国资深防务分析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的最新的发展凸显了华盛顿对北京从以色列获得尖端国防科技的担忧。虽然美国努力阻止中国的进入，但是中国官员仍然是决心要获得西方的先进技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博士表示，这个例子表明任何在先进技术方面有任何能力的美国盟友或者伙伴都可能成为中国获取这些技术的目标。这个也都说明了美国需要采取更加广泛以及是国际合作的方式，通过和以色列等盟国以及是伙伴合作来保护先进技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强大盟友，拥有高度复杂的美国国防技术，这个是中共政权长期以来的一直垂涎。过去中国曾经进行过猖獗的网络间谍以及是人工情报的活动，以直接从美国获得到其中很多的情报。向余茂春看来，中国从以色列获取尖端军事技术的做法符合中共政权技术盗窃的模式，例如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热衷于俄罗斯设计的高科技武器，但是莫斯科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措施来防止中国进行非法武器的技术转让，因此中国就转向乌克兰以获得俄罗斯设计的同类武器。因为乌克兰在向中国等集权国家出口高科技武器方面的管控更加宽松以及是腐败。他说，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政府修补了国防技术安全方面的很多漏洞，因此中国将会更多地注意力是转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美国盟友，因为他们是拥有类似的关键军事以及知识和国防硬件。中国试图渗透以色列国防公司并不是任何新鲜事。以色列国防工业之一的一名安全官员说，这一处的国防公司是有严格的命令，不得就安全或防御的问题和中国进行任何的接触。以色列内部安全部门一直是负责反击对付中国的这些企图。突破防御这一则的发自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报道说，援引以色列军工企业人士的讲话，北京经营了一些掩护公司，试图和以色列的公司合作，这些看上来非常之合法的公司，实际上目的就是将以色列的国防技术转移到中国。这位未有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军工界人士说，这些掩护公司伪装得是很好，很难确定哪一个是真正的客户。由于华盛顿发出的警告，以色列国防部安全部门最近几个月向工业界发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指示，试图寻找出潜在的问题。去年12月，以色列国家检察官办公室金融部指控10名个人以及3家公司在未经官方批准的情况之下，帮助向中国出售巡弋武器系统。根据以色列的官方声明，无人机制造商 Solar Sky 的负责人梅立什据说就是同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向中国军队提供巡飞武器系统。事实上，北京试图从以色列手里面获得先进武器技术的做法并不是任何新鲜事。为什么北京的举动引发华盛顿的新的担忧呢？分析咨询机构地缘战略分析的总裁兼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邱西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同佢嘅盟国共享好多嘅军事技术，但系由于担心盟友随后可能向美国敌人转让呢一种嘅高端技术，所以美国响分享军事技术嘅时候系非常谨慎。早响几年前，就有人担心以色列嘅无人机技术可能会被出售俾中国嘅军方，因此随后美国同以色列达成共识，以更好咁保护呢项嘅技术。优势话。我哋已经睇到美国一啲最负盛名嘅机构曾经有个尖端科技信息被故意传递到中国嘅例子，所以美国国内亦都存在住呢啲嘅问题，引发呢种担忧嘅因素当然系中国目前对台湾安全以及主权嘅威胁。根据了解，美国一直喺度敦促以色列加强对可能流向中国嘅美国军事技术嘅审查以及系出口嘅管制。当中国试图控制以色列的 5G 关键通讯网络的时候，美国警告以色列必须要承担可怕的后果，因此以色列停止与中国的合作，中国试图收购以色列海港的情况亦都是如此。不过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余茂春表示，他并不认为以色列正在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出口美国军事技术，而是以色列与中国的合作程度被夸大化。他说美国同以色列喺安全方面有好多嘅共同嘅担忧，而只系喺一啲嘅小问题上边系有所分歧。就中国方面而言，北京正在积极咁向以色列嘅死敌伊朗等国家系示好。兰德公司嘅何天禄则系表示，华盛顿嘅呢种担忧源于系咁样嘅一个事实，即系好多嘅欧洲国家现时正在同美国密切合作，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嘅机会。而以色列拥有好多同欧美国家相同嘅能力，但系以色列同美国嘅合作并不密切。何天禄表示，最新嘅发展提醒大家要注意，以色列系美国领导嘅保护西方技术嘅国际努力当中潜在嘅薄弱环节。中国同以色列系历史上一直保持住良好嘅双边关系，虽然中国同以色列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系响1992年，但系以色列早响1950年就宣布系承认刚刚建立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嘅国家。中国系以响30年前正式建交之后，双边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在2017年3月宣布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北京同耶路撒冷的关系密切，华盛顿试图阻止以色列同中国合作的影响力可能效果有限。不过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禄认为，由于长期的历史、政治以及文化的关系，美国对以色列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要肤浅得多，而且更多是交易性。他说，在美国政府抱怨之后，以色列已经是证明自己是美国限制中国获得敏感技术的合作伙伴。一旦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面向以色列施压，以色列很有可能再次重新考虑他们允许中国获得以色列技术的一些政策。地缘战略分析专家邱西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曾经在几年前就这个问题和以色列进行过严厉的谈判。以色列官员是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是美国明确地表示同意，以色列的任何美国军事技术都不能够转让。美国对以色列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以色列将技术转移到中国，这样将不会得到美国硅谷的技术，这个是对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措施，可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转让到他们不应该去的地方。不过大家都必须要明白，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坏人，他们毫无顾忌和犹豫地帮助中国的军队。他表示，总而言之，这个问题的底线是任何与军事相关的东西，当前以及历史上都被以色列领导人视为是需要得到美国的批准。更加令人头痛的问题就是在民用领域，因为这些领域都是军民双重用途的，可以将它转化为是军事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